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神的刑罚与救赎。
好，弟兄姐妹好不好？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好不好，说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在某一年的夏天啊，有两个年轻人的好朋友，他们就照惯例的到了一个城镇的一个商店里去啊，去打工啊。那他们谦恭有礼啊，很认真的做事，但也得到了这个商家这个老板的赏识啊。那就在这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，那这个老板呢，因为对他们很信任了，就跟他讲出了一个小秘密啊，就说你看哈，我现在每天收好的钱、收好的支票啊，其实我都不放在那个保险柜里面啊，我才不那么傻啊，小偷来一定是敲那个保险柜把它炸开，我都怎么样呢？我都把那个钱啊收一收，就放在那个架子上面，跟杂物放在一起啊。小偷来一定不知道啊，就跟他们讲了这个秘密。那之后呢，他忘了讲一件事啊，忘了讲说，离这个商店的两个 block 之外，那个警察局的啊，有一个连线啊。如果当小偷破门而入或破窗而入的时候，那边就知道了啊。忘了讲这一件事。那就在那一个礼拜六的晚上，这个商家的老板照常的小心翼翼的把他的钱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撒旦就轻轻的敲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心门啊，这是容易的钱啊，不做还要待何时？就慢慢的，这年轻人的心灵就被掳落了。结果就在那一天晚上，当他们收店都回家之后，两个又偷偷的又跑到店里面就闯进去了，就到了那个熟悉的位置，把钱袋拿着。当他们把钱袋拿着，那个外面的警笛就响了啊，就是一大堆的警察就围住那个商店，其中有一位年轻人拿着那个钱袋子就往后门一直跑，那警察一直喊说停住停住，喊了三四声都没有用，越跑越快，结果就开了三四枪，结果就有一枪就中了啊，那其中一位就倒地了，那另外一位呢，他来不及跑出去，就在商店里面，那也被抓了。犯罪带来的他们付出的代价啊，一个就死掉了啊，那另外一位就进了监牢啊。为了这个轻松的钱，然后受了撒旦的掳落，他们付出了犯罪的代价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我们创世纪的一系列的这个讲道。那今天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十四到二十四节所学习到的、所读到的，就是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的后果。那同时我们又能够隐约的从经文上又看到了，好像又有一些曙光，神为人类所预备的一个恩典在哪里啊？那我们就慢慢来学习。那在一开始之前，我照惯例的就把几个经节里面的几个要句，我先说明一下啊。三章二十节，这里讲到的亚当帮这个女人取名叫夏娃。那在之前的前两章，当神创造人之后， 女人的名字就叫女人啊。那一直到现在，当犯罪之后，才取名叫做夏娃啊。那夏娃的意思啊，是生命的意思。那其实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在，我们等一下会深入的从上下文，我们更能够了解在这一段，特别三章二十节它的重要的意义啊。好，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基路伯啊，到了三章二十四节最后的时候，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，那就有基路伯出现了啊。那基路伯，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啊，基路伯就是天使，就是神的使者。那他通常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担任那个守护者的那个身份啊。就像这里讲到的，神要这个基路伯就看守在生命树的道路上，挡住，不能再让亚当夏娃再进来啊。那同样的，你们如果去看那个约柜啊，约柜上面不是有两个基路伯吗？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二组查经，我们正查到正在查那个以西结啊，以西结书啊，以西结，你如果从第一章、第二章还有第十章，有没有看到他看到异象有没有啊？那异象里面有那个战车，还有宝座旁边的那些那些伴奏，哎，那个就在讲那个基路伯啊。好，那其实，在旧约讲呢，有九十几处啊，然后在新约有提到一次。好，那就记住基路伯，他是一个守护的天使。好，就这样子哈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读到的这经文，那也是记载的，刚刚有提到记载的人犯罪之后，那也就是得到神的刑罚，神的惩罚。那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神是光啊，他不容许罪的存在。所以圣洁的神为了他自己名的荣耀以及罪人的益处，他一定会对付罪啊。那这段经文同时呢，也给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在。那所以神给人的刑罚，我们知道哈，它不是最终的目的，而是一个手段。那他最终也是希望人能够得到医治，能够得到复兴，能够得到救赎啊，这才是神啊，他啊真正对人类他所创造人类的一个期望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神公义的审判，就是刑罚，以及神慈爱的恩典，那就是救赎啊。我们从经文上，我们一一的来学习神的刑罚。对三个啊，第一个对蛇，对女人，然后对亚当三件啊。从我刚读到的，那我们一一的来看啊。第一个对蛇，那对蛇特别啊讲到的，他必须要用肚子行走啊，那必须用肚子行走。那我们是从这个经文上，而且一开始啊的圣经上一开始就这么讲。所以一般的就是神学家、解经学家都认为，那个蛇在之前应该不是用肚子走路了啊，所以这里才叫刑罚，应该或者是用脚，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啊。但是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这个的情况就变成用肚子来走路啊，这是一个。那肚子走路呢，都是在地上，那有那个卑贱的意思啊，有那个意义在哈。好，那接着他说必须终身吃土啊，终身吃土，特别是吃土这个啊，吃土这个描述呢，在古代的文学里面啊，它的典故是特别是对 阴间的一个描述啊，一个描述，赤土啊是一个对阴间的一个描述啊，特别啊是在吉尔加美什的史诗当中有一段诗，他是这么写的，他说尘土是他们的食物，粘土是他们的面包，用这一段来描绘出一个没有光的地方，那也就是一个阴间的一个特征啊。但是呢，在这一段经文的终身吃土的说法啊，并不是说这个土就变成了这个蛇的食物啊，它主要是在描述，在表明是战战兢兢、害害怕怕、卑贱，然后给人藐视，还有给人憎恨的一个说法啊。你如果看一下弥迦书就很清楚了哈。弥迦书这里七章十七节描述说，列国呢就像什么，就像蛇一样的吃土，就像在地上爬行，战兢发抖，然后恐惧的要向神投降，因为圣洁公义的神，因圣洁公义的神而惧怕啊，在弥迦书这里。那在诗篇那里啊，也提到了这些神的仇敌啊，住在旷野，那必在地上下拜，他们的仇敌必要填土啊，吃土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啊，知道这个意义啊。好，对于女人的刑罚，那这里描述到，我们就可以啊，清楚的看到哈、啊。第一个就是怀胎，还有生产的苦楚的疼痛啊。好。问大家哈、啊，怀胎生产的苦楚有体会过的，请举手。体会到的啊，哎，怎么都没有男的？好，请放下。毫无疑问的，毫无疑问的，就是生产它的痛的指数啊，前三名你绝对跑不掉的啊！你去做调查，都是前三名的啊。那圣经上也经常用产男的妇人来形容那个极度的疼痛啊、哦，就像诗篇四十八篇第六节这里讲到了哈、哦，他们战兢被疼痛抓住，就好像产男的妇人一样，是非常疼痛啊、哦。产男哈、哦，生产的疼痛哈、哦，其实对我来讲啊、哦，那个印象特别特别深刻。师母啊，师母她特别能够忍受疼痛的人啊。那我们在生第一胎的时候啊，那当然疼痛，本来是想说就不需要打那个麻针嘛哈、啊、打到，那本来是计划这样子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到了中途就痛得不得了，所以就打了哈，哎，打了之后就生产就顺了哈，就很舒服了哈。好，那第二胎那当然就是没什么，有经验了啊，已经是 professional， 所以去也是一样，想说哎，到时候如果疼了之后再打一针就好了。好，那真的疼了，而且疼的好像比以前还疼，所以赶快就打了一针，哎。打了一针之后好像没有效果，那个疼越疼越来越严重哦。那我就看着那个师母一直在流眼泪，一直在痛，即使已经打了哈、哦、已经时间已经应该效果应该出来，没有，就那一针不晓得怎么搞的就没有效果。那个时候我就从原来的我祷告神说，小孩子出来哈、哦、健康就好了，健康就好。到了最后我跟神祷告，只要能够保住师母就好了。好疼痛，因为我为人丈夫呢在旁边实在也都受不了啊，就非常疼痛，我心里很疼痛。所以啊，我们做儿女的啊，一定要孝顺父母啊，那特别是妈妈了啊，特别是妈妈。然后做丈夫的一定要疼爱你的妻子啊，记住哦，为这个生产的疼痛、怀胎的疼痛就值得啊，我们一定要来爱我们的 妻子啊。好，那这种生产的苦楚，我们知道啊，是从人类犯罪才带入这个世界的。然而，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，他带来了盼望。所以我们在经文上就可以知道，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、爱心和圣洁自守，就必能在生产上得到救赎啊，必定能够在生产的时候得到看顾保守，更进一步的必定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在。阿们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第二个对女人的惩罚呢，就是婚姻关系就影响到了啊，说婚姻关系就改变了，婚姻从原来的骨中骨、肉中肉所表现出来的爱与珍惜，变成了恋慕以及管辖的关系啊。那不再是像以前那种骨中骨、肉中肉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了。恋慕在这里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词啊，你可以看得到啊。恋慕是什么？恋慕的意思就是因着欲望，那要来管控对方，那反而这个丈夫反而管控回来啊，就变成管制来管制去。那为什么我说负面的呢？你如果去看一下第四章第七节，就清清楚楚了啊。第四章第四节在创世纪里特别提到，罪就伏在你门前，他必要恋慕你，是一样的啊、哦，一样的字。那你却要制服他，你就是要管制他，一样的字啊、哦。所以大家就可以清楚，其实这里是就是变成那个互相牵制、互相管制、互相这个对立的一个状态啊、哦，就变成这种状态了。但是同样的啊，同样的，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真理的教导里头讲到，耶稣基督他爱教会，甚至把命都舍了，而且也劝告教会要顺服基督啊，就要顺服基督啊。那这个真理的教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家庭，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，要夫妻间要彼此相爱，被圣灵来充满，然后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啊，这个才是神要我们做的啊。好，这是对女人的刑罚啊。再来，对亚当呢啊，对亚当一大串的啊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，最主要等于是说，因着地的受咒诅，因为亚当他们犯罪，但是是地受咒诅，不是亚当受咒诅啊，地受咒诅，然后地就不再那个完美了啊，长出了荆棘棘藜来，所以让大地的生态的环境就变成了事倍功半啊，你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。那我们想一想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在外面做事哈，很多荆棘棘藜，对不对？你的同事之间很多冲突在啊，上司跟老板跟员工之间也有很多啊，这个不必要的冲突的荆棘跟棘藜在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但是也就是说，离开神的后果就是劳苦，就是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啊，这也难怪啊。我们在这个诗篇九十篇里面，大家都很熟了哈。我们一生的年日里头，回头一看，我们可以惊夸、可以夸口的，就四个字：劳苦愁烦。啊，我们一生就是这样劳苦愁烦啊。然后不但这样子哈，就是人类在犯罪之后，不只是说我们带来的这些劳苦愁烦，而且 把一切原来是永恒性的啊，美好永恒的，也变成了短暂，而且价值都失掉了啊。特别在传道书里面特别强调那个什么，那个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赌风啊。虚空什么意思？虚空的意思就是说短暂抓不住啊，短暂抓不住，就好像你在追风一样，要补风一补，哎，没有，空空的哈，常常是这样。即使啊，在地上你拼老命，在地上有很好的成就、很好的作为，那转眼间也都过去了。很多东西，以为现在做得非常了不起，很有成就感，但是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谁还在乎呢？甚至恐怕连你自己都不太在乎了哈。我就记得，我在工作的时候啊，我收集了很多这个有关那个 IT 科技上面的非常宝贵珍贵的资料，我认为啊，就放在我的左边的一个3-4个抽屉里头啊，我那些等于是我工作的时候非常顺的东西啊，那到了退休前的一个月，哎，开始要打包了嘛，啊，哎，就开始再过滤一下，哎，那就开始又分类了啊，比较不珍贵的就丢到那个垃圾桶啊，回收桶，啊，自己觉得还可以用的，哎，就放在最上面的抽屉啊，好，啊，就这样，哎，上面的抽屉又叠了一大堆。我到了退休的最后一天啊，2018年的1月12号的那一天，我还是从早上一直做到下午5点多哈，还是很忙啊。大家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还这么忙，还是在关心这个关心那个。好，那到最后一定要走了啊，一定要收东西了。哎，我最后再把那个最珍贵、最珍贵的看一看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了哈，丢到回收桶，一样都丢掉了。丢掉之后，公司也没有倒，还是照样运行啊。但是呢，让我最珍贵的就有两件，就一件事啊。有两位，也是组内的弟兄啊，是 report 给我的 manager， 一个是华人，一个是印度人，他就陪我到最后。啊，我就把东西丢的都丢了，但是到最后呢，我就为他们两位祷告。愿神来带领他们。哎，我就发现这个就像那个圣经上讲的，爱是永不止息，那个才是长长远远的，把它连到神，那个才是永久性的。主也跟我们讲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劳苦重担，我们也可以来向他倾诉，也可以到耶稣基督那边，他说他会让我们得到安息。弟兄姐妹请注意，工作不是神给的惩罚，工作不是啊，因为在犯罪之前神就给亚当夏娃有工作做了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跟以后的情况不一样，它是咒诅地图啊，所以合乎圣经教导的工作观，我们就要记住，我们是要借着神给我们的恩赐，给我们的才干，好好的用出来，能够来容神益人啊，帮助这个社会啊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，我们是要努力的工作。好，那另外一个也跟亚当说，肉身也会死啊，肉体的死亡也必定来临啊，神跟他们警告过，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吃的日子必定要死啊，必定要死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必定要死的那个死，就是马上他会跟神分开啊，会跟神分开，灵里的死，这个是第一层的意思。第二层就是肉身的死啊，尘归尘，土归土啊，这个都必定要来临的。所以即使神对亚当夏娃惩罚，但是 again 神是咒诅蛇还有咒诅地土， 对于他自己创造，用他自己形象创造的亚当夏娃，他并没有哈，他反而要有给一个救赎的计划。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。好，在三章十五节这里哈，三章十五节这里特别讲到，神对蛇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好，那我特别来讲一下女人的后裔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是女人生小孩还是男人生小孩？女人嘛，我问这个问题好像废话一样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女人啊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我们看一看啊，圣经上的描述啊，好像都是男人生的哈，好，那这个就有它的意义在哈，所以这个更要来显明女人的后裔这个这么珍贵的这个真理哈。好，所谓的生在这个圣经里头，它就是后裔的意思啦。哦，那这样大家，你们如果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，你就特别很清楚。我就举个例子就好，举马太福音在讲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哈。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什么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啊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其他的弟兄哈，生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的生，那就是代表后裔的意思哈。好，接着，那有几位比较重要的妇女女士呢，她特别在生的时候就男的加女的了啊，比如说喇合啊，喇合在马太福音那里就特别讲，他说沙门和喇合生波阿斯啊。好啊，波阿斯和路德生厄斐德啊，所以说顶多是男的加女的生啊。唯一的宝贵的真理就在这里了。到了最后他怎么讲？最后说，那称为基督耶稣的是玛利亚生的哦。那这个就是把真理完完全全的显露出来了啊，这个也就是女人的后裔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这里讲到的女人的后裔是谁？耶稣基督嘛啊。那为什么没有把男的加上去？因为玛利亚是什么样怀孕的？圣灵感孕嘛，哦，所以说就没有男人的角色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女人后裔这么珍贵的真理，就在三章十五节就显露出来了。好，接着还没有完，女人要伤你的头，还有他要伤女人的脚。好，头跟脚哪个比较严重的？头嘛，哦，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，耶稣基督是一个绝对性的胜利嘛，哦，跟魔鬼打仗一定是绝对性的胜利，绝对跑不掉。然后呢，我再来解释一下这个伤这个字啊，女人的后裔要伤，然后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好，这个伤啊，有三个意义啊，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第一个意思就是压碎的意思，粉碎。第二个就是击打，第三个是折断的意思。哈，好，那因为在这里我们中文圣经都用伤，所以大概比较不出它的严重性啊。你如果去看 NIV 版本哦，哎，他就用什么？当他伤他的头，他是用什么？压碎粉碎，哦，就绝对的胜利了。然后他伤他的脚跟是什么？击打，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，在这里他的真理在这里。好，那接着，所有的我们知道这一节经文就是所谓的 Proto-Evangelium， 什么意思？就是第一个福音，哦，就是首卷的福音，就是福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，哦，所以非常重大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哦，这是第一个福音，就是在这里。好，那说明的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将要给撒旦致命的一个重击，压倒性的胜利，要摧毁撒旦的诡计，并且要粉碎撒旦的权势，啊，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。那女人的后裔就是从圣灵感孕，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这里，啊，就，啊，很清楚。那这个福音，这个首要的福音呢，对旧约时代的百姓来讲啊，这一节经文是希望的灯塔，哦，带来了希望，对撒旦来讲是一个宣战，而且是一个压倒性的一个结论。那对夏娃来讲更重要啊，哦，对女人，对夏娃来讲，这是她获得宽恕的一个保证，而且并且呢，神要透过女人将救赎主能够带入这个世界，啊，哦，好，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所以之后呢，之后也透过历代的这些先知啊，来更加的把这个真理更加的阐述，特别是700多年前啊的以赛亚，他讲说有童贞女怀孕生子的事啊，好，那也在9章6到7节也讲到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哦，这个我们都很清楚。好，那不只是说预表这个，连出来的地方都预表出来了啊，在弥迦书这里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啊，那就是从这个啊，在伯利恒那边啊，好，那个是连地点啊都表明出来了啊。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6章20节，来开始一起来读这一段。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与你们同在。耶稣也赐给我们权柄能力，能够胜过啊魔鬼撒旦的诡计啊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也在20节还有21节预告基督的救赎啊。那20节这里有没有啊？因着神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宣告，然后亚当相信神的这个应许，所以他给夏娃取了名字啊，就取夏娃，就是生命的意思，就是盼望那个生命的来临，而且盼望那个赐给生命的那个救赎主的来临啊。好，那当亚当展现出他的信心之后，然后接着神也再一次的表明了，他用皮子做衣服还给他们穿上啊。那这预表的什么？预表的神透过一头动物的血为亚当夏娃做皮子的衣服，而且帮他们穿上啊。无罪的动物的死让犯罪后的亚当夏娃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然后并且能够与主能够恢复交流啊。那这个场景就让我们想到什么？想到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，然后他的罪就在十字架上啊，为我们的罪死就在十字架上展现出来啊。而且这也预表着神的羔羊要流了血，好让犯罪的罪人能够披上这个公义之袍，凡相信的都能够得着啊。那这些预表，接着我们也知道，从逾越节里面也可以看到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，凡是人进到那个屋子里面就得到看顾保守啊。这个逾越节我们也很清楚， 这个由来。啊，到了最后，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称为挽回祭，用他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我们。啊，好，那所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神的义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，来开始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好，我们再回去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啊，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他们自己编做裙子，好像是要赶快尽人所能够做的来补救他们啊。但是神却用神的方式，用动物的血，用动物的生命来换取啊，这刚刚讲过预表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救赎啊，这才有办法啊。人自己做的没有办法，唯有神才能够让他们得到救赎。1987年10月14号啊的那一天啊，在德州的一个叫 Midland 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小女孩18个月大啊，18个月大，她在她叔叔家的后院玩的时候，不小心啊就掉到了一个井啊里头去了。那个井的那个钢柱子啊，直径差不多8英寸，深度差不多22英尺啊，一掉进去之后不得了了。大家知道之后，所有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啊，注意，因为小女孩掉下去一定是凶多吉少，非常危险。那所以说很多人，大家不管是媒体都来啊，聚在那里想办法要来救啊，而且也想了很多策略，用了很多重型的工具，现代的科技都搬来了哈，这个钻土的。然后后来他们也想出了啊一个策略，就是在那个钢管的旁边钻了一个平行的洞下去，然后人才能够进去，把氧气放上去。那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一天过去，2天过去，没有消息。一直等到他们可以下去的时候，已经58个钟头了哈，大家觉得死定了，没救了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救难人员就从里面钻进去把他拉上来了。58个钟头之后，活着上来了。结果外面的人，记者哭了，父母哭了，为他祷告的人哭了，大家都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来应该会死的，不可能活的，但是获救，因为上面的大家齐心努力。所以有一个 sign 就是说 For Jessica with love from all of us， 从大家的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一样的哈，一样的，人类啊就困在那个罪恶的深渊里面，好深好深。凭着人要自己要爬出来，用人的方法，在那么深那么窄的没有办法。那我们也试着努力的要爬出来，但是无能为力啊。然而耶稣基督他进入这个死亡的洞里面，从上面把我们救上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被赶出伊甸园，没有办法继续享用生命树的果子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再一次的在将来，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新的伊甸园，也要欢迎大家一起来享用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。亚当夏娃犯罪后，在伊甸园外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挣扎，然后人们要养家糊口而辛苦的工作， 每天要承受犯罪所带来的这些后果，一代传一代啊。罪与死的那个规律啊，在人类的家庭当中不断的运行着，要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但是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带来了新的规律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今天的教导。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公义的，所以他公义的审判必定带来刑罚。同样的，主耶稣基督的刑罚的审判不是他的终极目标，只是一个手段。他为了让弟兄姐妹，让我们，让人类能够得到救赎，得到医治，所以神慈爱的恩典也赐下了他的救赎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这边天父爱的主，我们满心感谢主，主因着你的救赎，因着你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主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从你那里来的救恩。主，我们知道凭我们自己那个罪的深渊太深了，我们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你救赎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在这未来的一生一世，主，我们都能够与你连结，更加的来依靠你。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